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六，有些工头会同情我们，并尽力改善我们的处境，至少是在工地上。但是，即使他们也不断的提醒我们，一名正常的工人可以做几倍于我们的工作，而且所用的时间更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正常工人并不以每天10又2分之1盎司的面包和1又3分之1品托的汤生活。正常工人并不生活在我们不得不屈从的精神压力之下，没有家庭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是被送往了集中营，还是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普通工人并不每时每刻的受到死亡的威胁。我曾经对一位心地善良的工头说，如果你能在我学会修路所需一样长的时间内学会做脑部手术，我将对你敬若神明。他咧嘴笑了。第二阶段的主要症状冷漠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机制。现实暗淡无光，并且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情感都集中于一种任务，保全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非常典型的是，晚上当囚徒们被驱赶着从工地回到集中营时，他们常常轻松地叹口气，并说道，哎，一天又过去了。非常容易理解的是，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加上经常需要关注如何才能活下去的问题，迫使囚徒的内心生活降到了最原始的层次。我的几位曾受过精神分析法训练的集中营同事经常提到集中营囚徒的退化，一种向更原始精神生活的倒退。囚徒的希望和梦想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睡梦中。囚徒们经常梦见的是什么？是面包、蛋糕、香烟和舒适的热水澡。这些简单需求的难以满足，导致他们在梦中寻求愿望的实现。这些梦是否有益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做梦的人不得不从梦中醒来，面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面对现实与梦幻之间的强烈对比。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夜里我是如何被一位囚徒朋友的呻吟声所惊醒的。他在梦中四肢乱动，很明显他正在做噩梦。因为我一直同情做噩梦的或精神错乱的人，所以我准备把这个可怜的家伙唤醒。突然我抽回了正准备摇晃他的手，并因为我正要做的事情而惊恐不已。在那一时刻，我强烈的意识到，不管梦是多么的恐怖，它也比不了集中营的现实，而我却要让它回到恐怖的现实之中。由于囚徒们极度的营养不良，对于食物的渴望自然成为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原始本能。让我们观察一下，当囚徒们碰巧在一起干活且无人严加看管时，多数囚徒都做了什么？他们将立刻开始探讨食物。一位囚徒问另一位正在他旁边干活的囚徒，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然后他们将交换菜谱，并着手为他们的聚餐。在遥远的将来，当他们获得解放并回到家时，准备菜谱。他们将反复讨论描述他的一切细节，直到突然传来一声警告，通常以一种特别的暗语或号码的形式，看守来了。我一直认为这样讨论食物是十分危险的。当人们努力适应这些分量少且热量低的食物时，用这样详细而有影响力的美味去挑逗人的有机体，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 尽管它能够提供大量的精神安慰，但是这一幻觉在生理上却未必不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囚禁的后一阶段，我们每天的定量包括每天一次的稀汤和通常很小的一块面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额外补助，包括1/4盎司的人造黄油和一小片腊肠，或者一小片奶酪，或者一点蜂蜜，或者一汤匙稀薄的果酱，每天都有变化。这些食物在热量上绝对不够，尤其考虑到每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以及穿着单薄的衣服长时间站在野外。得到特别看护的病人，也就是那些被允许躺在棚屋里不用离开集中营去干活的人，生活就更差了。当最后一点皮下脂肪消失的时候，当我们看起来就像用皮肤和破布掩饰的骷髅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开始消耗自己的身体。生物体消耗自身的蛋白，肌肉逐渐消失了，然后身体失去抵抗力。一个接一个的，我们棚屋仅剩的一些人开始死去。我们每个人都能相当精确地计算出下一次将轮到谁，他自己的死亡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多次观察之后，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些症状，并使得我们对于症状的判断具有相当的把握。我们相互之间轻声低语，他活不了多久，或者下一次就轮到他了。并且在我们每天寻找狮子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夜间看见我们自己的裸体时，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身体，我的身体，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尸体了。我已经变成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在带刺铁丝网之后，拥挤在几座棚屋中的一群中的一员。每天某一部分由于它变得无生命而开始腐烂的一群中的一个。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每当囚徒获得一点空余时间时，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想到食物。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那些没有相同经历的人几乎无法想象濒临饿死的人所经历的毁灭灵魂的思想斗争和意志力的冲突。他们几乎无法理解这一切都将意味着什么。在壕沟里站着挖土，盼望着上午9点半或10点半小时的午餐时间的哨音，因为这时将分配面包。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工头，如果他不是令人不悦的话，现在是几点钟。温存地抚摸上衣口袋中的面包，首先用冻僵的手抚摸它，然后掰下一点将它放入口中，最后用最后的一点意志力把它再次塞入口袋，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到下午。在处理这一小块面包，在监禁的最后阶段每天只分发一次的某一方法是否具有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展开无休止的争论。在此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主张立刻吃完，这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可以至少一天一次满足严重饥饿的剧痛。第二，可以防止面包被偷或丢失。另一派别采取不同的观点，主张将份额分成几份。最终，我加入了后一派别。